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温志群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志群药师早安。
早安，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哇，很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好，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真的非常符合现在我们的一个现在的情境哦。我们要来聊的是居家快筛大解密呀、啊。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好像就有一个案例，他是自己用这个家用快筛试剂，然后检测出了这个阳性，后来确诊的一个案例，对不对？
哎，对，有一个案例基本上就用居家快筛，那筛检出来以后他就后来去通报了。后来从上礼拜到现在好像也有一两个案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居家快筛试剂在未来上面也许会成为企业或者是民众在家里的时候有任何可能感染疑虑可能会用到的一个快筛试剂。
是，没错。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哦、很多的朋友们都想要问、哦、到底什么时候呢需要使用的是居家快筛试剂，那又要怎么确认是合法的快筛试剂，那家用快筛试剂我们又要如何的正确做使用哦？我们今天在志群药师的分享当中就一一的为大家来解惑一下了哦。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了，这个志群药师，到底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去做这个居家快筛呢？
好，我们先就什么情况是需要做居家快筛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当然所谓要做居家快筛呢，要快筛肯定你一定是有感染病毒或风险高的情况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大前提，那不然其实有事没事应该也不会去买个快筛来做吧。
对，
那当然为了好奇心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基本上预设的情况应该在于是说、可能感染在感染病毒可能你那个区域是比例比较高、或者是你可能有感染风险性高的情况的时候使用。那这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几个情况来分析。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是你在不管是在家里或社区上面可能确诊数较多的区域，我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去做一下居家快筛。第二个是我们在确诊者接触史或足迹重叠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做快筛的。居家快筛。然后第三个，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自由心证的，就是说可能去过人潮比较众多的地方，也许也建议大家要做一下快筛。不过现在其实虽然说现在确诊数降低的，那我想我们现在离我们真的是零确诊还有一段距离，然后现在有偶尔会报零星的，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朝人潮众多的地方去，也尽量大家再忍一下，我们一起努力，
是
就是说看可不可以尽量让我们的确诊数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来大家再出去玩，或者是那样，也许会 玩得更开心，不用担心其他的状况。
没错，今天是7月13号啊，这个我们的志群药师是语重心长啊，因为今天是微解封的日子。
对对对，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对，其实你知道吗，在上个礼拜我们三级延长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我想每个观点都不太一样，到底要不要解封，甚至微解封，那解封的情况到底要是解封哪些的行业等等的哦。我想医疗专家或者是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民众也是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我自己在节目中也是在呼吁啦，如果你自己觉得哎呦还是比较危险呢，我们就自动的还是维持三级警戒啦。就像刚我们志群药师提到的，我们就再忍一忍，不要去人潮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毕竟这样子你搞不好去完以后搞不好也可能要考虑要买个快筛来筛一下了。
对，
因为你怎么有没有得到或者是怎么得到，其实常常都是不知道。
对
对，其实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啦。
是，
那我是觉得忍个一阵子，我们可以换取我们稍微比较长久的快乐。
对，
也许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方向。
嗯，
那刚刚讲这是一个人潮众多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少去以外，
我想
还可以增加一个第四个，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也许就自我怀疑说可能有感染风险，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也真的像刚刚提到不知道怎么得到，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哪里得到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去买一下来试试看。那因为毕竟其实如果我们确认我们得到，也许我们是在保护我们周边的人，
是，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那个啦，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也许我们家人或者是朋友也会被我们影响，那确认比较稍微没有也不代表以后都没有，因为其实病毒感染是一个连续性的事件，
是，
那也许现在没有，那我们还是毕竟戒慎恐惧的心，就是说啊，至少告诉大家现在我的得 COVID-19 的几率是比较低一点的。
嗯，
对，所以以上大概，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需要做居家快筛？第一个就是确诊数比较多，第二个是接触史或足迹重叠的部分。
嗯，
第三个就是人潮众多的地方，如果你有去的话。第四个就是真的你有自我怀疑，也许我想上礼拜那个可能他也是自己有怀疑
才会
去买，所以才会去买。那当然这是说有没有筛出来，有时候其实还是以 PCR 做是最精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初检的一个方式，那至少可以让你自己可以让自己，也许你检出来你会更小心，保护周边的人，保护自己，好，或者是后续你要做什么样处理的方式。
是，好，是，
谢谢
咨询药师。那我也想问的，民众虽然说现在有所谓的居家快筛试剂嘛，可能也有些朋友想问说那为什么不去医院去做快筛？
我想去医院去做快筛当然是说当然是有会比较精准，由医师员裁剪，毕竟居家快筛我必须要本来是后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居家快筛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就能做的，如果去医院快筛的话，那通常我们都会直接就是比较深入要有医师人员去操作，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如果是自己做居家快筛是在鼻腔，那如果是去医院做的话，基本上不管是 PCR 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企业快筛之类的，就是比较专业型的快筛，它都要采取到鼻咽部，它会比较长，要比较深入。那其实我也比较不建议大家真的看，有一些网络上面会说你可以自己考虑用就是那种专业型的来做采检，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居家快筛，居家快筛其实只有大概 1.5 到 2.5 公分，做起来已经稍微有点不舒服了，那如果有去做采检应该知道它其实如果是专业型的大概要9公分长，然后就伸进去，你要想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稍微专业的举动啦，那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避免受伤也裁剪正确，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是专业型的快筛还是去医院做或者是快筛站做。那刚刚有讲到是说为什么不去医院做，第一个我认为是说如果在居家快筛上面的话可以就小去医院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其实它这个居家快筛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初衷就是在于是说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以做，你自己做，然后也许你做以后心里面也有自由心证，当然也可以也希望啊大家能够照政府的一些公布的居家快筛的采检方式的流程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采检到阳性，那就按照阳性的方式去做，阴性呢也不要大意，因为阴性的话其实只代表你这个时间点，那因为里面毕竟在病毒感染的过程里面有潜伏期，跟有些人可能是无症状的，或者是他的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就是说像刚刚就少去人潮众多，或者是我们在洗手或者是清洁上面都要做好，
没错，好，这个我终于明白，原来这个居家快筛的试剂和我们在医疗专业在用的那个试剂是不太一样的，
是
就是采取的一个部位的深度啊，有啊，我们之前在那媒体当中看到，我觉得真的要感谢一下这些医护人员，他们
对真的很辛苦，
非常
辛
苦，他们一个礼拜就要筛一次。很痛苦啊，
对对对
对
对，
就要顶到那上面，根本就要喷泪了，
对
不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也要感谢在现场帮忙采检的人，
是
他们也是很辛苦，其实他们要冒着被感染风险，因为我们他可以预设一下，就是当您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您的对面就是不知道他会有或没有，而且其实他的采检深度比较高，他的病毒量比较多的，其实要感谢那些医护人员，
是是了解，好，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谈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快筛试剂，其实真的坊间有蛮多的一些的快筛试剂，
对对对，
我记得那时候终于进到了我们的国内，可以在这个外面买得到这个居家快筛试剂的时候，我们自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有做一些的公告，什么地方可以做这个买得到，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还有提到网络是不是不能够
啊？对，网络是不能够的。那我想，伟华姐这边提到的，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到底哪一些是可以买到这些快筛的地方？
是，
也就那几个点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那第一个是说，我想，第一个我建议大家能够去购买，当然是药局，我是觉得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药局的基本上在专业度，还有后续服务度上面其实都比较高，而且这个快筛试剂基本上我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点，应该你看这些快筛基本上大部分有在卖的应该也只有药局吧，在这个事件之前，没错吧，
对，
你如果预想一下，应该有做快筛基本上有在销售的点大概也是药局，那这一个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去的，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药师就讲说是因为这样，那实际上其实在这些这个上这个角度上面的时候，药局其实一直都在做这样的服务，
是
所以在各式各样的医材上面其实药局都一直对社会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好，在第二点上面我想就整个把其他类刮在这一类，好，第二个就是在有医疗器材贩卖的执照的药商，好，那这一个呢就是大概可以从几个去分享，就是从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就是药妆医疗器材行还有便利商店，那我要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快筛试剂目前归类还是在医疗器材的第三类医疗器材，
是
第三类医疗器材，就是像伟华姐讲的就是不能在网络上面贩售，我要强调一下不能在网络上面贩售，
是，
所以请各位听众或者是我们在使用者上面其实也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其实第一个在网络上面销售上面可能比较没有保障，这种可能他也不是专业的人士，好，有什么细节点没有帮你注意到，好，那再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实体店面，
是
实体店面可以销售，那至于在广告上面当然就更违法了，所以我就说请大家要注意这件事，在第二类刚刚讲这些有分为这医疗器材的药商的话，那就是说在药商有医疗器材执照的公司也是其中一样，因为它本来就是可以卖有医疗器材的药商的公司，这也是本来可以销售，那医疗器材行也传统医疗器材行其实也是可以销售，然后再来是药妆店也是可以销售，平常他们也是有可能会卖我们这些快筛试剂的一个通路，那其实跟药局属性比较接近，
是，
然后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在于是说便利商店的部分，对，以前我想大家在医疗器材上面是应该没有印象，没有什么看过在医疗器材上面有销售吧，
对
啊，其实这也是不见得对，
那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医疗在便利商店上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有在销售医用口罩，有没有？
哦，有啊，
对不对？那就是医疗器材。嗯、但是、哦、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件事就是，医疗器材有分为一二三级。
嗯，
那其实口罩上面如果在便利商店卖，大部分都是一级为主。
嗯，
二级呢，大部分都是在医院使用的比较多。
是，
我举例好，一口罩大概就一级、二级。
嗯、哼哼
好，所以你很少，几乎没有在便利商店看到卖二级以上的东西。
嗯哼，
这一次是直接跳到三级去销售，
是
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件事的。
嗯，
对对，就是因为三级上面其实通常为什么要分一二三级，就是因为它危险程度的问题。
嗯嗯嗯，
所以也才会因为这样子，就可能我们在三级上面的时候。就是没有说允许在网络上面销售，
嗯，
所以这个地方是请大家多注意的。那我也是在这边呼吁一下，其实也请大家是说能够尽量到专业的通路去，毕竟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后续的解决。
是，
对，那因为毕竟三级还是会有一些危险性，不然就不叫三级了。
嗯，
对，
了解。
对，所以请大家是说有机会。就可能尽量多去做一些咨询，然后多了解，然后在使用说明上面也要看清楚再做，对，大概是这几个点。
所以咨询药师也就是哦，我们在虽然有这么多的一个通路是合法的通路哦，
嗯，
都是我们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是合法授权的通路，像是便利商店，
是，
因为三级的是本来就不能在便利商店嘛，对不对？
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些便利商店是必须要有药商执照
哦，
医疗器材要贩卖业药商执照的便利商店才可以，
对对，
才可以，不然其实是我是违法的。
哦、
对对对，这个必须是讲实在话，
是因为我自己看到有一些的像是小型超市，它就放在柜台就有，所以它也是有这个有贩卖执照的药商，它有这个资格，对不对？
对，理论上它要有，如果你请它，其实它就要公布出来，不然它其实在销售上面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是，
对，
是，
因为我们在医疗器材管理法上面要求，就是要做这个贩卖医疗器材，就是要有医疗器材贩卖业的药商的执照，才能够贩售。
是是，了解了。
尤其这个是最高级的三级，对对，其实危险性是理论相对来讲是危险性是最高的。
是是，刚咨询药师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就是可以到这个药局，其实是因为有专业的药师，我们任何的疑问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专业的指导，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嗯，会比较好哈。
对，
好，这个通路大家要记得哦，这个网络它不能够贩卖三级的医疗器材。我记得之前呢、啊，在网络当中很多人就说啊。网络哪边什么团购那边买这个什么快筛试剂，那些都是违法的哦。
对对对，尤其是在这次居家快筛之前的时候，我刚刚讲说，其实专业型的快筛，就所谓比较常看到企业跟医诊所或者是跟有一些医师机构去合作的那种大规模快筛那种，其实都要比较在采样到比较鼻咽部分，其实很深。那有一些在网络上面销售之前好像就有这样子案例，其实那是违法，更何况现在是居家快筛的时候，一样都是三级，他们基本上都是核准字号临时核准的，那这些三级的话更要小心。
是，了解。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合法的通路好、哦、才可以买到快筛试剂哦，网络当中是不可以去贩售三级的医疗器材，那居家快筛试剂呢就属于三级的医疗器材了哦。那我们知道只要是合法的哦、它都有一些的什么字号，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民众要如何去确认它是属于合法的快筛试剂呢？
是，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呢，主要大家要看两件事。
嗯，
就第一个，它要有专案输入或者是专案制造。
嗯，
目前这一些快筛试剂，其实一般我们的医疗器材的开发历程其实没有那么快。那这种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因应这次 COVID-19， 所以专案去可许可的。
嗯，
那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要有两件事，第一个是看专案输入的时候，那必须要在防疫专案核准输入地，大概是十位数的这一个字号、
哦、
中间大概十位数一个字号、
哦、
第二个呢是专案制造防疫专案核准制造地，大概中间也是十位数的一个字号、
哦、
那这个我想民众可能也不大知道怎么样去查，
嗯，
那我想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查这件事，
嗯，
首先民众可以到TFDA 的首页的，然后到业务专区，然后找医疗器材，然后再从医疗器材再点选到 COVID-19 的防疫医材专区，然后防疫医材专区呢，然后再找到一个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专区。好，我再重复一下哦，请大家稍微也许可以记住一下，您只要找到就是我们
网址
食品药物管理署，就 TFDA 的首页，
是，
然后到业务专区，然后找医疗器材，然后再到 COVID-19 就是的防疫医材专区，然后再到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这样就可以专区就可以找到家用快筛试剂，所谓的居家快筛的产品的说明书及操作影片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公布的核准字号的有哪一些。那现在有一些会把这些的家用，我为什么要强调家用，就是因为居家的跟刚刚讲企业用不一样，所以你找到这些你也知道，哎，这些记得哪一些是我们自己一般民众可以使用的，哪一些是要由医师员操作，也千万不要买错
哦。
对
哦，所以它后面都有一些的型号跟规格，它是家用还是属于这个医师人员用的，对不对？
对，那我来大概目前，现在在制造的话，现在只有核准两家在家用的快筛试剂的部分，第一家是泰博公司，第二家是宝林富锦。那在其实大家在刚刚讲的网页进去以后都可以看到这两家的防疫字号，也请大家对一下防疫字号，因为这两家都有出企业快筛的版本，就是专用型快筛的版本。这样子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就是你的，因为有些人不会看那么仔细，家用两个字不会看那么仔细，
真的，
结果买了以后呢，哎，结果第一个你买了以后你也没办法用，第二个买错了也麻烦，你也浪费钱，
是，
然后到时候跟我们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药商或是药局，那也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也不好，所以买之前可能也要询问一下，然后自己也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核准字号对不对，
然后这对企业型还是家用型，
对
对
对,
对，因为企业型就是那个专业的，它深到非常的里面，
对，在鼻咽部比较后面的部分，
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做到这种，
有一些就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啦，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个你自己做，然后也不精确，其实采样点上面非常非常重要，后面如果我们有可以提到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采样上面我们要讲一下，
是。
然后另外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到昨天为止的，就是说制造，就核准专案制造的部分，那在核准专案输入的部分呢，到昨天为止总共有八件那大概是分为就是由简易 PCR 的原理为主的，叫做英文叫做 Lucira的一个家用的快筛试剂，是输入的，然后总共有两家公司代理，就是乃美跟达雅这两间公司，然后一样请大家到时候找这个网页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核准字号，
是，
然后再来是这一个 Lucira 是以 PCR 的原理去筛检的，好，简易 PCR，所以会比较理论上 PCR 原理会比较精确，但是它的单价稍微高
哦，是
对。那接下来其他核准的全部都是用专业型快筛的原理，就是抗原快筛的原理，但是它采样比较浅，然后第三家是我们的罗氏，第四家第五家，因为他们已经撤销了，就不讲了，好不好？第四家、第五家就是他们的撤销，
是
第六家就是所谓快得利，然后第七家就是新大银，第八家是雅培。那我想这些，我只简单再讲一下，就是说，请大家要去网络上面去看一下，他们的核准字号，你买的时候看清楚是不是核准的，像那个总不能那个撤销的，你也要。那再买吧，这样也好像也不大对，因为他如果自己已经撤销了，然后你还去买到这个文件也这个试剂也不大对。
所以他现在有可能坊间他之前进来的嘛，
对，
他现在是撤销，对不
对？
对
对, 對，所以我还觉得还是
要注意一下。
对，那我想所以基本上我们家用快筛呢，大概基本上就是采检方式，大概就是有简易的 PCR 跟抗原快筛这两大类，然后也分成输入和国内制造。
是
大概就分这两个，
我们国内制造就两家，对不
对？
对，
国内制造这两家，
而且那个大部分都是属于抗原快筛 PCR， 刚我们的智群药师提到了就只有一家耶、欸、
一家，但是有两个代理商，
有两个代理商，
对，
是
所以一家，对，所以有两家代理商、嗯、
所以民众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 你想要买的是 哪一款。
对对对，就是大概就是价格精准度，那我们如果可以稍微分辨一下的话，我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一个的比较。
嗯，
就是他们其实像刚刚讲的 Lucira 的部分，
嗯，
就是我们是它
PCR 的，
它的原理就是用 PCR，
对，
然后它的产地是基本上是美国，那基本上像我们举例好了，像莱西勒的话，它基本上它就宣称是它的 CT 值是小于30的时候能够有 100% 的测准确度，然后大于37还有97、哦、所以其实这种是蛮高的。那如果是像抗原检测的话，像罗氏的话，它也是有 CT 值小于30有 91.1， 那据他们公布的数据了。那这中间我们稍微讲一下 CT 值好，为什么、大家可能讲
对
CT 值
之前就在提示我们 CT 值30 以下或30以上，
对，
然后 CT 值十几的话它的传染力非常的高，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 CT 值的比较呢，我们基本上主要就是由 PCR 的原理去做的时候会产生 CT 值这个的值的大小。
嗯，
好，因为我们 PCR 的原理是把 RNA 然后把它反转录成 cDNA， 然后再用 PCR 把它测量它的病毒 RNA 的片段，然后呢再把它放大。
嗯，
那放大测的方式可能就是用荧光，好，就是用紫外线照射产生的荧光，然后我们就是把病毒把它放大以后，通常就是我们会放大一倍，就是做一次循环，做两次循环，做三次循环，所以会叫做 cycle threshold，就它到达荧光可以测到的那个值，就是一个循环。那所以呢，你要想，如果病毒的被测到的越快测到，
嗯，
那表示什么？
病毒量大。
对，28次，对，
嗯，
假设28次就是28次就测到。
嗯，
那如果你要到35次、37次以上，那它的相对来讲，它病毒量一定比较少。
对，
所以 CT 值越高呢，那表示它的病毒量越低。CT 值越低表示它病毒量越高。
嗯，
所以 PCR 我们到时候常常在大家在看指挥中心在公布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这个数据。
对 对， 對，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嗯，
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做 PCR 的时候在做 PCR 的时候最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数值。
嗯，
那既然讲到 PCR， 我想我大概稍微再解释一下 PCR 要做的时候它到底是针对哪一些。
嗯
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PCR 跟快筛简单来讲就是检测的，一个是检测基因，
嗯，
一个是检测抗原。
哦，好，
对，
PCR 就是检测的是基因，对，
核酸的基因，对，
核酸基因检测，我们常听到的这个词嘛，
就是，
然后大部分的是属于那个抗原快筛。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它抗原。
好，所以两者是不太一样的哦。但是对我们 民众来说的话，去理解的话，就是媒体中所看到的一条线跟两条线的差别，啊，
是是是，
这是最简单的。
对，没错没错。
好，这个每次跟咨询药师，我印象中我们每次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完全都不够哦。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快筛试剂，我们刚只提到了这个目前坊间有哪些是合法的快筛试剂，
嗯，
那他们如何的去做这个他们的型号规格如何去做快筛，只分享到这边大概就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哦。
嗯，
好，这个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的部分哦，比方说如何正确的使用，或者是快筛阳性就是确诊了吗？快筛阴性之后，快筛阳性之后的后续处理，还有再来就是有没有一些无法去判断的一些的情形，该怎么办呢？所以咨询药师，我们是来空中先做个承诺好了，你下次是不是继续再来分享呢？
好好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一下。就我好像真的也是每次跟伟花姐我们来分享的时候，哦，这好像永远时间都不够，
时间都不够。
对对对对对，
我印象中我们分享过口罩，
对对对，
你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防疫物资，
对
不对？好，认识口罩这个部分也是时间不够。我们今天分享快筛试剂一样时间非常的不够，下次可能咨询药师的访问都要规划2到3集才能够谈得完。 好了，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完的部分一样哦，刚刚咨询药师有承诺的哈，下次我们再继续。
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 part two， 以后我们就规定都是要 part two 了。
对对对，都是要 part two， part two 不行的时候要那个继续后面的，
一定要讲到结束。
对，因为我觉得快筛试剂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啦。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如果下一次的话，我想也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 PCR 跟我们的所谓的专业快筛跟我们居家快筛的差异性，跟需要注意的哪几个点。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快筛不要去发生到危险，造成自己的一些受伤的一些情形，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好，我们下次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咨询药师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咨询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姐，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下次见喽。